星期是，
所以呢，我就想今天呢，要和大家啊谈一谈这个信仰与人生。那，也许有一些朋友，也许你会有一些疑问。你说我是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这几十年的生活我也觉得挺不错的，那我为什么一定需要宗教信仰？这个世界真的有神的存在？那么如果有神的存在世界上这么多宗教，这么多的神祇，到底哪一位才是真神？那如果真的有神的存在，这个神，这位神跟我的关系又是如何？那可能有许多的问题你并不认为你一定需要来接受一个宗教的信仰，但是希望通过今天的信息，能够对一些特别是也许是最近刚到教会的一些朋友，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找到你多年来一直寻寻觅觅想要寻找到的这个人生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的信息是你耳熟能详的，但是希望在你这个我们温故知新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你重新的坚定你对神的信仰，对神的信心。有人问林语堂先生，他说你离开基督教这么多年，后来为什么你又会重新的回归基督教呢？那林语堂先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大学的时代就开始就离开基督教，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他重新的回到基督教，重新的接受基督信仰。他说，在过去三十几年里头，我认为作为一名的人文主义者，我们有理性就能够已经很足够了，因为透过很多的知识，我们也能够把这个世界改善得更加的完美。但是后来我就发觉，二十世纪物质不断的进步，我又看到许多没有神的国家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让我知道我们人必须与一位比我们与一位外在比我们人更伟大的存在者联合，所以我就重新的回归基督信仰。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再一次来思考在圣诞节复活节快来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好好的来再一次思考，今天我为什么要相信基督教？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重新思考；对微信的朋友来说，你可以去思想，到底耶稣跟你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你是否一定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复活节这个节日是基督教跟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完全的区别出，它是基督教在所有的宗教里头脱颖而出，独具特色。为什么？因为在所有的宗教里头，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死了能够再复活，所以没有一个宗教里头有复活节。只有在基督教里，唯一的 传的也是枉然。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坍塌瓦解。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头最最最重要的根基。所以今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一下，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今天实际上有很多人活着一辈子在思想一个问题，我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常常在想我从哪里来，为什么而活，为什么世界充满这么多的苦难，人死了要往哪里去啊？我们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放弃生命，有名有权啊，有已经名利双收，这些像三毛较聪明的人，我很喜欢阅读他的文章，他的书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但是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他竟然就用自己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非常的让人感到难过。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这些明星为什么会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这些人也是明星，也是已经我们讲蔡琴嘛，大家很多人很喜欢听他的歌，当他的先生跟他离婚之后，他就被诊断患了癌症，那个时候他的天塌下来，他生活在家最绝望的时候，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说从今以后天塌下来有上帝替我扛着，有神替我扛着，没事了，他整个人生就改变。他以前迷信什么算命星座等等这些东西，后来才来真正的知道人生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这些文他拍完《长恨歌》之后，有3年的时间消失了，人家以为他死了，不见了啊，或者什么。其实那个时候他得了抑郁症，我觉得哈，得抑郁症的人真的很可怜的，在中国有几千万，6000多万还是9000多万，数字一直在上升。但所以这个得抑郁症的人呢，有些时候真的很可怜，需要很多人去关心和帮助。郑希文那个时候得了严重的抑郁症的时候，他整个人生是活在绝望黑暗当中。后来呢，就是每天感到非常的绝望啊。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一直对他说：“郑希文，这些能够救你的不是医生，是我，上帝，你祈祷吧。”有一个声音一直对他说：“你要祈祷，你要跪下来祈祷。”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声音对你说话。所以当他受洗的时候，他说：“当我拥有很多人想渴求的东西，我却发现我那些一无所有，我的心是空荡荡的。我尝试用更大的成就来补充，但是心中却是更加的空虚，更加的空。所以很多人以为啊，我的成就越大，我的存在的价值就越高，并不一定是这样。”很多人名利双收了，有权有势了，他的心灵依然是虚空的。所以后来他在神的话语里头，他找到人生存在的意义。那蔡少芬也是很可怜，从小被人家追着，不断的被人家赶来赶去，赶来赶去，到处搬家，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哥哥，然后常常跟他哥哥打架，然后常常拿很多东西送给同学，讨好同学，希望大家会喜欢他，他认为大家都不喜欢他。那所以呢，他很痛苦，有一天他想死了，我死了算了。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如果你不要你的生命，你给我，你不要你的生命，你给我，把你的生命给我。”他就感觉到很感动。他当他将他的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他感觉到非常的温暖，他 他开始找到生命的价值。这个我也曾经有人提过，一个女孩脑瘫，啊，脑瘫的孩子非常聪明，我告诉你，这个女孩子很聪明，非常聪明。她写的东西哦，她非常聪明的孩子，本来她想要结束生命了，我将没有用的一个人，生活都不能自理。但是听到福音广播，她信了主之后，她成为我们的义工。然后呢，不仅仅将这几年呢，他经营在网络上，他用鼻尖用下巴打电脑，所以村子里的村长很多人都来请他帮忙啊，打电脑替他们处理很多事情。他在开了一个啊，在电脑里头啊来销售，替他们的村民呢来销售那些的蔬果啊，在用网在来经营这个生意啊，做得非常的火啊，成为当地的红人，很多的电视台啊都采访他，残障人士啊。确实非常聪明，非常电脑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我常常称赞他很聪明。哦，他结婚了，去年结婚，这个孩子哦，成为轰动当地的一件大事。他认识神之后，他的人生就不再绝望。真的，这样的生命啊，感觉到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但是他认识神之后，他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这个大家很熟悉，17岁啊，到现在50年了，她跳水，17岁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四肢瘫痪，啊，她本来开始离开神了，怀疑最近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她非常痛苦，有很多的怨言，很多的苦读，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后来50年过去，她身体没有好，她不断的祷告，身体没有好，但是她跟这位先生结婚了35年。后来他说什么？我现在所求的，不是，我现在所求的是神更深的医治，不仅仅是说，啊，他说神借着他的残疾啊，除去他身上很多的罪，使他对未来天堂充满盼望，这就是更深的医治。所以他人生没有因此绝望，他成为一名的画家，能够被到处的演说。激励许许多多的人啊，帮助他们勇敢坚强地活下去。这都是信仰所带来的医治啊。廖智大家都知道，2008年的时候，四川大地震啊，20岁年纪漂亮的女孩，一个舞者啊，双脚后来就断掉啊，就截肢就断掉。地震的时候，后来呢，她的丈夫离开她，她的女儿也被压死了。你看人生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呢？对吧？但是他竟然认识神以后，他开始能够以微笑来面对苦难。你看，这个人生完全改变过来啊！那他当时在瓦砾堆下呢，他很绝望的时候，他就祷告：如果有神的存在，你让我活下去，我一生服侍啊！27个小时以后，他被救出来。那他的生命后来呢？不仅仅他能够坚强起来。他能够去关心很多人，照顾其他的残疾人，去关心帮助很多这些的孩子们啊。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基督徒，我们重新的思考这个问题啊。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宇宙世界的时候，我们无法推诿啊，真的无法推诿。你看到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啊，常常我看到高山流水，一花一草。哎呀，多么的奇妙！神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有智慧，叫我们无法推诿啊！神的创造，神的能力啊！科学家为什么信神？那么最近300年间呢，有262位的科学家啊，其中除了38位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信仰啊，其中有242位，他们都是虔诚的啊，他们都是相信神的。这些的创造宇宙万物，那么这些伽利略啊，这些爱迪生啊，人家问他你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发现是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我深信有一位全能全智、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神的存在。他一生发明了2000多种的东西，但是他说我最大的发现是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这些科学家他们都相信有神的存在啊，这些许许多多伟大的科学家，当他们越研究宇宙的时候，他们就越相信神是存在，否则这个那么浩瀚无边、那么庞大的一个宇宙、那么精密的一个宇宙，你怎么可能是啊，在混乱爆炸啊巧合之中来形成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牛顿说，如果动物的形体怎么设计的如此完美？你看我们人的形体、动物的形体是何等的奇妙。为什么我们两个鼻孔是向下，不是向上？你两个鼻孔向上的话，下雨就知道怎么办，对吧？为什么我们头发这个头发的毛就越长越长，35啊，然后这个眉毛永远都是这么长，用眉毛像头发这样越长越长，我们变成什么样子？你们想过这些问题？我们身体上很多的构造都是非常奇妙，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各方面的构造，说明必然有一位拥有无限智慧的神创造所有的人类动物等等等等啊，没有精通光学怎么能够设计出这样的眼睛？如果不懂声学，能设计出这样的耳朵吗？所以当这个牛顿研究这个太阳系的时候，他说这绝对不是偶然，绝对不是意外，不可能的，怎么可能？而是出于一位精通力学和几何学的造物主信心的创造。地心引力本身便是神用来维持世界宇宙的有效的这个力量，对吧？宇宙有100万亿亿颗星球啊，目前科学家所知道的100万亿亿的星球到底有多少，这个我们是想不通的。那么庞大无边的宇宙，所有的星球按着自己的轨道，按着自己的速度在那边运转，是什么力量是来控制、来管理这么庞大的宇宙？你说它是巧合的，它是意外的，那解释得通吗？你说你手上的手表是吧？今天很多东西撞出来，今天戴在你手上，你相信？你家里你所住的房子是很多木头啊、砖头啊、水泥啊碰啊撞啊碰啊撞出来的，今天你住在里头，你相信吗？然后这个宇宙这么大的宇宙，你说它是偶然形成的，碰啊撞啊撞出来，你相信？你不觉得可笑吗？所以它必然是什么？所以牛顿坚信呢，上帝是以精密的结构创造这个宇宙，并且赐给人智慧去了解它。当科学家越研究宇宙的奥秘神奇的时候，越不得不谦卑的降服在神的面前，赞叹神的伟大，造物主用他无限的智慧来创造整个的宇宙，用他无限的能力来掌管整个的宇宙。我怎能说没有神？当你看着每一朵小花，我很喜欢的花，欣赏不同的花，哎呀，我觉得太不可思议的，神的创造太漂亮了，太有智慧，我怎能说没有上帝？所以科学和宗教没有冲突，科学家可以一面探讨世界的奥秘，一方面赞叹神的伟大。第二方面，我们信仰基督教是因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圣经里面奇妙的预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是糊里糊涂的相信耶稣，真的。所以你不要跟怕害怕和别人分享信仰，你要很知道，像保罗一样，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你要很有信心，很谦卑，很注重的和别人分享我们的 我每次想到这个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我不得不赞叹神的伟大。圣经这本书，我们基督徒说是神的启示，我们所有的教导都是根据圣经。所以很多人说圣经只是人所写的一本书，怎么可能？那是因为你不够了解圣经这本书的内容，你才会这样讲。当你越研究圣经这本书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66卷，经过40几个人写，大概是40个人左右，在里面写，经过时间的经过了16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人啊写了66卷的书，然后呢，这些书就好像66卷书就好像很多的拼图，一块一块的拼图，但是每一块的拼图它都是天衣无缝的衔接在一起。很奇妙，彼此之间没有冲突，完全没有冲突。他背后就是一位作者，上帝。然后呢，其中有一点在这个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预言。你知道吗？只要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不应验了，圣经的权威就不存在，不是开玩笑。圣经里面有多少个预言呢？有1117个预言，其中有92.2%的96.2%的这些预言已经全部应验了，只有3.8%的还在正在应验当中。那么，它这些预言啊，有牵涉到1000多个读，把它归纳起来有1000多个预言。1000多个预言，他也讲到个人的、民族的、某个城市的，以及世界列国的，在近700年、1000年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那你看，你把这1000多个预言分类，你分类的时候大概有73期，这个很容易记飞机啊，73期，有737个独立的事件，这些在这个独立事件里面有590个重大的事件。那在这个590个重大的事件里面，有570个已经应验了，你看到吗？然后还有的还没有应验的是讲到耶稣要再来的世界末日的事情。所以你看看，圣经这本书不是人能写得出来的。圣经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明日会当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真的。我们谁不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事，对吧？没有人你知道你的明天是谁，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下一刻要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下个星期、下个月、明年、10年、100年、1000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圣经能够讲得出来？为什么圣经能够讲得出来？这些人怎么知道？他若不是上帝启示他，他怎么知道？所以圣经根本就不是人能写得出来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真的是建立在神的启示里头。所以神说什么，你们告诉我，谁能够告诉你们在以前就告诉你们以后要发生什么事啊？不是我耶和华上帝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有没有哪一个神能够告诉你10年、5年、10年、100年、200年在某个国家要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谁能够跟你讲？与哪一个宗教的神只能够讲这些事情，能够预言这些事情？不敢预言，他的书如果预言以后不应验，他的宗教就崩溃了。但是基督教就是充满1000多个预言，然后一样，到了时间就应验。你说这本书是人写的出来的吗？又不是圣灵启示和感动，没有人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上帝说，我从一开始我就指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说我的筹算必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为什么？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上帝要让所有的人知道，只有我才是神，我掌管整个历史，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类整个的历史在我的手中，我要让什么事情发生就让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将来100年、1000年之后，在什么地方、什么国家要发生什么事情，整个世界要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就告诉你。结果真的， 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时代，上帝已经告诉他，接下去是马代波斯，接下去希腊起来，接下去罗马起来。结果真的，一个帝国一个兴衰，全部照着他所预言的事情全部发生。
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有根据，不是糊里糊涂的相信的。另外呢，我们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也从死里复活，我也不会相信，相信耶稣，你也不会相信耶稣。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是神，
我是上帝的先知，我所传讲的是上帝所启示我的真理，你们大家要听我的。谁不可以这样？谁都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对吧？你也可以出来讲，我也可以出来这样讲，大家都可以出来这样讲。但是你问题是，你如何证明你是神的先知？你如何证明你这些教导是神的启示？你怎样证明？不是嘴巴说说就算了。今天我们信仰耶稣基督，是为什么？耶稣除了圣经中记载的神迹，他还行了很多的神迹，要叫我们呢能够因这些事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谁能够像耶稣一样？ 瞎子他能够医好，哑巴能够说话，耳朵能够听见，瘸子能够走路，长大麻风一摸就好了，大风大浪来他一斥责他们，全部连风和浪都安静下来。死掉的人让他死了，死的他给他出殡，死掉四天的耶稣一叫他们，一摸他们，拉他们就立刻起来。这是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情。然而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自己在还没有被钉死已经跟门徒讲了很多次，他们要把我捉去，然后要把我钉死，第三天我要复活。耶稣还没有死啊，他已经跟门徒讲了很多遍，我第三天嘛，他们要怎样的，那些犹太人这些人，他们要怎样的，要怎样的陷害我，三天以后我会从死里复活。如果他不复活呢？如果耶稣死了不复活呢？他就是天大的骗子，对不对？门徒还相信他，还后来的门徒还愿意为耶稣而舍命吗？到处去传福音，然后舍命为耶稣这个大骗子来牺牲他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事情吗？我明明知道他是骗子，我还为他来死。然而耶稣死了复活，接着复活这件事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基督教里头只有在全世界里头只有耶稣胜过死亡，然后显现给很多人看见，最多意思是500多人同时看见他，所以不是幻觉，也不要把耶稣的死亡说是幻觉。有人的母亲去世了，你一直说我见到你母亲，这是你太想念他的缘故，你个人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甚至同时有500多人同时是幻觉，那可能吗？当然，耶稣复活证明他是神。既然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够了。如果耶稣是神，耶稣绝对是像他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耶稣是神，耶稣就知道所有的一切，他绝对是真理的源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今生、来世、永恒，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绝对的相信。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基督信仰是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宗教都教导我们要靠自己的行为行善才能得救，但是我们问题问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常常像我所说的吗？我所知道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想做的恶我偏偏去做，我们不是常常人生一直在这样的挣扎？有哪一个人跟我说我要靠着我的行为来得救？谁有资格得救？谁有资格得救？3岁小孩都知道，80老人做不来呀，对不对？谁不知道什么是对，不是不对？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完全人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罪的问题是怎么解决？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在基督教里面解决了。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呀，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呀，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捆绑啊，他替我们解决了。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才有解决罪恶的方法，其他的宗教里面都没有，都是叫你要靠你自己。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知道。然后呢，基督为我们而死，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有哪一个教主为人的罪而死？他自己都有罪，他怎么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神把我们所有的罪都算到耶稣的身上去了，归到耶稣身上，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了。所以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真的只有借他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才能够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否则我们将为着承担我们的罪，我们要受到审判。因为神是圣洁，是公义的，所以信他的人，信耶稣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基督教里面，因信耶稣，因他我们就能够得救，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解决了我们罪恶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我们永恒的问题。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对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盼望，耶稣基督今天在天家，他说我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有经历，我们如何在绝望中苦难中经历祷告的时候，经历到神来拯救我们。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圣经中有一句话非常好，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真的，你说神都看不见我怎么信他？你可以祷告，你说神啊，如果你是存在，你帮助我相信，然后你有什么痛苦什么问题，你可以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如果你是真神，你来拯救，你来帮助我，要让我能够经历到你是真实。如果耶稣真的是存在的，你这样祷告他就会听，他就会救你，他就会帮助你，你就会切切实实的经历到，哦，耶稣是真的，上帝是真的。
好，世界上有这么多人都是信耶稣的，这么多诺贝尔的得主啊，这些科学家，所以信耶稣不是糊涂的事，不是没有学问无知的人的一种迷信的思想。这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他们是都是有学问的人，都是有知识的世界的名人，这些人当中很多人你们都认识，对不对？这些作家当中，许许多多人，都是你认识的，他们都是基督徒。多少的明星，他们也一切很是很复杂的，但是很多人信了耶稣，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们就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很多人喜欢看电视剧、看电影，你都很多的，你可能喜欢看一些综艺的歌唱比赛的节目。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基督徒， 很多的这些艺人都是基督徒。你看，有很多人可能你们都很喜欢看他们的电影，韩国里头也很多。我常常为这些的艺人祷告，我真的常常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人信主。我也为这些基督徒的艺人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影响和带领他们这些其他的艺人来信主。我希望你们也常常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信主以后，他们能够产生这种属灵的影响力，来帮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无论我们是普通人还是明星艺人啊，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爱啊，因为他能帮助我们度过生命中的难关和孤独。他要以永远的爱爱你。这世界的成功满足不了我们内心的虚空，唯有上帝的慈爱和同在，能使我们的心灵充满喜乐和平安。真的，上帝说：“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说：“我父母都不爱我，所有的人都不爱我。”你不要忘记，所有人也许都不爱我，上帝将你当作他的掌上明珠，刻在他手上，他不会忘记你。从我们出生到我们年老，上帝说：“我一直要拥抱你，我要紧紧的将你抱在我的怀中。”神何等的关爱我，神就是这样的爱我。所以你不要绝望，今天希望你真的能够开始去经历神的爱，去感受神的爱，而且神的爱不改变，男朋友女朋友的爱可能会改变，甚至父母的爱、兄弟姐妹的爱会改变。但是呢，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那么，好像托尔斯泰也是这样，他你看他是那么成功，那么啊，后来呢，他说什么？我生活没有意义，我想我要自杀。我写作我有成就，我把儿女养大，为什么？我现在就要结束我的生活。你看，这么成功的人，最后他想活着没有意义。当我们有很多人拼命追求，以为他一生有名、有钱、有势，他就一定满足。但是很多人拥有一切之后，他发觉不是这么一回事，还是非常虚空。后来还用三个月的时间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他最后说什么？我还讲什么？生命的奥秘是什么？人的智慧的尽头就是信仰的尽头。他说：“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源头。当你找到神这位生命的源头和主宰，情愿在他对人类整个计划中献上一己的力量，遵行耶稣在圣经中所要我做的，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所以你看，后来这个托尔斯泰他的著作里头，在他的后期的著作里头，复活或者其他的著作，他一直讲一件事：人活着，你一定要爱人如己。照耶稣所说的，当你能够去爱人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是出于爱人如己的心动机去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有意义，就有价值。你知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的人生是非常虚空，真的。你会虚空，就是你只是想到自己、自己、自己。但是当他一个人开始照着圣经所教导的，学习去更多的爱别人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更有价值，就更有意义啊。好像这个人，他本来是母亲去世了，他就很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不想活了，他去自杀。电车砸过他的时候，只剩下他的两条腿、一只手都断了，只剩下右手的三根指头。右手有脚长得很漂亮的时候，他都不要活了。现在他的身体变成这个样子，只剩下三根指头。你说他还想活下去吗？开玩笑。第二次把安眠药全部收下来，打算第二次自杀。后来有些教师去下床，后来神感动他心里。你看一个人哦，他信得以后，他整个人生怎么改变？他用三根指头，他后来有一位弟兄追求他，那个香港传福音的宣教士，后来结婚生几个孩子。他
就三个指头能够写信啊，能够打扫啊，能够洗做菜啊，做衣服什么什么事都能做，太厉害了，你看。然后他是说，以前哦，他每天醒来，他说啊，以前他一直啊想要自杀，信主以后，他没有一天想要自杀，他每天醒来，满心感谢主说，主啊，谢谢你，让我今天还活。啊，以前他说啊，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三根指头，啊！现在他感谢神，他还有三根指头，所以他说，当我们深陷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孤身一个人，神会陪着我们一起走过苦难。我们要一心一意依靠神，相信神会把我们的苦难转化为对我们生命的祝福。你看，他信仰对人的影响多大？本来这样的一个生命绝望，但是认识神。不再绝望，患癌症，这些都是癌症病者啊，癌症病人，这些癌症病人啊，人家听到患癌症末期，特别末期，都晴天霹雳，都绝望。但是这些人开始的时候也会惊慌，但是慢慢平复下来。基督的信仰让他什么呢？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啊。八年了，今年已经第九年了，啊，就是他说复发了四次，这个钢针呢扎刺的15000多次，在人们认为啊，这个人好是遍体鳞伤，但是他的上帝呢让他的心中充满极大的喜乐。他说在这颗大喜有着这颗大喜乐的心，啊，上帝赐给他特别的功能。在死亡面前微笑，我去跟他见过两次面，真的，他整个人是非常很乐观、很积极的人，虽然身体很衰弱，但是让我很感动，真的。所以你想哦，一般人啊，在死亡面前都是很悲观、很绝望。现在他把他买的墓地啊，也卖掉了，当时就像他母亲。就他就是希望将来就是连墓地都不要，他的希望就在天堂。所以你看了这个，有的信仰面对死亡他可以微笑，因为为什么？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今天有很多人呢，想到自己要去世的时候，也要死的时候，就怕，特别没有信仰。所以富尔泰啊，一生反对神，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OK， 他还要死的时候，他说什么？人家形容看到他，当时看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一直喊，一直叫，一直喊，一直叫，说在我面前一片的黑暗，一片的黑暗，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到哪里去？没有神，哎，太可怕！你不知道怎样面对你的永恒。今天我们基督信仰让我们有个盼望，今生结束，也是为我们预备。最近我昨天有位义工啊来跟我分享，跟作者，他说他父亲80岁了嘛，父母最近来这里住了8年，父亲是老共产党员，他来这里跟着他到教会去聚会什么的，你看他当然没有正式信仰，就跟着他主日学里面老师讲读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六位经。然后又从马太福音读到使徒行传，到前几天回去的，他已经读到这里，多么认真的追求。然后他跟他女儿讲一句话，他说他读旧约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这种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不过是一个过程。他听到这句话，他女儿也挺感伤，但是没想到这个老人家将近80岁的老人家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读得这样通透。他说父亲的孩子是人世间的，当然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但是这种最亲密的关系事实上是什么？是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这样透明，为什么？旧约圣经谁生谁，谁生谁，谁死了谁生谁，对不对？一代过去又一代又来，一代过去一代，你读的时候你知道人生不过是一个过客，一个过客。所有的关系
们一起来念。
人生很长短，皆过客。一生风光能多久？财富、权势和名气，转眼成功似云烟。若知天堂是我家，才知如何真正活。若知天堂是我家，才知如何真正活。如果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才知道说，
如何过这个意义有价值。上次你先讲过一个故事，今天再讲一次来作为解释。不是有一个人，他在书店里边，在那边不断的用很多的证据来否定基督教这个有神的思想，然后最后他说没有，圣经是假的，没有复活，没有灵魂，什么都没有，你们谁要我辩论？不是一个老太婆上去的，又开始就问他两个问题。他说第一个问题，我是基督徒，我相信圣经，我相信耶稣是神，我相信有灵魂，我相信有神，我相信有天堂有地狱。如果我罪我今生信仰上帝，我活得很快乐很满足，我有盼望。要是有一天我离开世界，我才发现其实都没有，灵魂也不存在，什么都没有，那对我来讲。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有什么损失？一个先生想一想，想一想，就想一想，也没有损失，就是一切都结束了。OK， 好，老先生，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将来你离开世界，你才发觉真的有天堂、有地狱、有灵魂、有神，圣经是真的，耶稣是真的。上帝是真的，你会有什么损失？我们一起祷告。请大家一起站起来。上帝啊，我愿意成为你的孩子，求你赐给我永远的生命。你可以这样的来向神祷告。如果你还是觉得你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你就向你耶稣祷告。如果耶稣你是真神，你盼助我来相信上帝，你是存在的，你让我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
亲爱的天父，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向神领导，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愿意成为神领导，求上帝你继续的帮助他，在今后的日子能够越来越认识，对你越来越有信心，能够真正的重生得救，一生一世跟随主，永远不离开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